盼望上帝的荣耀。所引用的经文取自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开声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读经就到这里，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我今天早上是到东海岸，到 Pasir Ris 那边有一个福音堂去讲道。早上一大早起来就看到这个风起云涌啊，我想要马上要下大雨了，所以从这个征兆呢，不是天有不测风云，有测风云，一看就知道啊要下大雨了。所以一路上呢，没有云柱火柱，不过有云层水柱啊，下很大的雨过去。我想很多人从赶过来参加主日学或者刚刚过来的时候，也都碰到了。一到了 Pasir Ris 啊，这个 highway 下来呢，也无风来也无雨啊，那边风平浪静的啊，它下过了，不过啊，整个天气都已经转好了。等到讲完到，匆匆忙忙又赶回来，那时候大概是十点啊三十几分，十点四十分左右啊，那边都还是风平浪静，都是没有风雨的。可是越靠近呢，到了。老远就看到 city， 这个 city 呢都是小山呢，就是那个混凝土的小山啊，你就看到整片了，好像那个山岚一样，那个雾气，那边就在下大雨。哎，果然上了这个高架公路过来呢，又是倾盆大雨，所以又是云层水柱啊，到了这边，感谢主，我们都能够很顺利的，我们来聚会，来敬拜主。我接着我要继续就着罗马书第五章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这边已经谈过很多了，这里面讲到了什么？讲到了我们有救恩的过去，我们因信称义，也讲到我们救恩的这个阶段。我们救恩是一个过程，蒙恩得救一个刹那，但是并不是就此结束了结，而是有一个过程，我们还有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那么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等候盼望上帝的荣耀。所以把整个救恩的过去、现在、将来，好像都整个在这两句话里面，就把整个把它连结在一起。其实啊，这个的的确确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经历，信仰一定参与在这里面。我们用三句很简短的话来概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我们蒙恩得救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灵魂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活过来了。我们那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不是我们的身体死，我们身体死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作乱了啊，这个死就没有办法来辖制这个已经死掉了身体，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前面他会继续讲到这方面。是我们还活在肉身中，但是我们的灵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么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使我们活过来，而且还使我们与他一同坐在这个天上。所以我们之前好像我们这边讲因信称义，就是对应到我们灵魂得救。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里面，在这个恩典里面，你说我们就享受主的恩典了，就欢欢喜喜，这个 happily ever after， 好像我们所读的那种童话故事一样啊，就从此呢就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的就过一辈子。不是，在我们这个恩典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主要我们来操练，来学习运用他给我们的恩典，享受他的恩典，也运用他的恩典做什么？使我们生活得胜。这个是一个成圣，追求成圣的过程， 这个追求成圣的过程要使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得胜，胜利的胜，能够 victorious life， 能够 overcome， 使面对到的各样的考验，各样的试炼，我们在当中来学习，来操练，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圣化，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过一个胜，这个能够夸口，能够夸耀，在基督里面来夸耀得胜的生活。所以灵魂得救，生活得胜。那你说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盼望什么呢？盼望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样，像他的荣耀的身体。圣经里面是讲到这一方面，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会稍微来再多读一些经文，讲到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因为为什么？这是属血肉的，属血气的，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度，这个要过去。这个是软弱的，我们将来也有刚强的。这个是出于土的，我们将来是出于天的，等等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身体得赎，这是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这里面这三句话其实跟这里面所讲的这两节呢，其实是有一个吻合在一起的。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灵魂得救，基督救赎我们，使我们原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的那个生命呢，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他要我们现在把我们带进到这个恩典里面，我们要享受主的恩典，也要运用主的恩典，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得胜。这个得胜的生活与成圣的追求是配合在一起的。一个什么叫得胜呢？得胜当然最重要表达出来了，就是能够在生活上面分别出来，能够在生活上面圣洁，能够像我们的主一样啊，那种新的生命不断的能够更新，不断的能够活出来，那就是成圣的追求，那就是得胜的生活。那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当然盼望上帝的荣耀里面包含的范围大得不得了，那其中与我们格外有关联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我们这个会过去的，会朽坏的，会物化掉的，我们要转化，能够成为属灵的、刚强的、荣耀的，那完全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我们再进一步，我们读专注在第三部分。那事实上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啊，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好几次第五章的前面1到11节，那你也会注意到这里面隐约着也有什么呢？也有我们信仰中的最重要的基督徒信仰里面一个好像这个孔孟的思想里面呢，有一个所谓的三达德啊，这个能够达到的那个达三达的最高的那个是哪个呢？智人勇啊，这个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强调的智人勇。那你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三达的类似的了啊？也有，我们的是什么呢？信望爱啊。你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读第五章这前面这几节，你也会注意到保罗也是先讲到信，讲到我们因信，讲到我们因信我们称义了。而且呢，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还是因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信跟盼望能够连接在一起。之后呢，在后面他就提到了，讲到了爱，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因为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所以俨然呢，他从这里面你也看得出来，保罗他也把信望爱这三个的很重要的元素也摆在他的这个第五章的这个段落里面啊。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都能够帮助我们了、啊、帮助我们什么？我认为这些观察帮助我们背诵记忆这些经文。所以你想到这里面，你就想到说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想到这一段呢，你就想到有信、有望、有爱。那么你要把这段经文背诵下来就容易了。 有时候那个重要的重点你把它抓住了，好像提纲挈领一样，我们就容易把它记忆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好，这比较是属于题外话，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段。这里面讲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我首先要先跟诸位来看这个欢欢喜喜这个词汇啊，欢欢喜喜这个词汇啊，在罗马书第五章前面这一小段里面，保罗他就用了三次，而且都翻译成差不多一样的字眼。这边讲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底下呢说即使是在患难中我们也一样欢欢喜喜。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知道底下有一连串的这个过程，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原来有基督的爱，原来有圣灵浇灌的爱等等。那这是第二次用到了同样的词汇翻译成欢欢喜喜。第三个呢就是最后一节，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了，那么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欢欢喜喜。那么你说这个字眼啊，翻译成欢欢喜喜有多少次？其实很少，大概就在这里了。欢欢喜喜换成乐，翻译成欢欢喜喜的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你说其他地方呢？其他地方多半都翻译成夸口，都翻译成夸口。马上我们想到了是讲了什么？他说夸口的当怎么样？指着主夸口。这是引用旧约里面的经文，在书信里面出现好多次，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这个字眼这个夸口这个字眼是经常被翻译成夸口，原来因为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夸口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所以这句话讲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其实呢它的语气应该更强一点，就是这成为我们引以为荣，引以为乐，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恩典，我们等候盼望，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这是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生活的一个焦点，一个方向啊。所以这边用欢欢喜喜啊，翻译的是很好，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因为的的确确是我们引以为乐的，是我们欢喜快乐的事情。欢喜快乐甚至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在患难当中我们也压制不了我们这样的欢喜快乐啊！如果基督徒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患难一来就愁眉苦脸，就忧忧愁愁，那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见证，也你没有办法真正享受体会到那主所给我们的救恩之乐啊，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和盼望。所以这样的一个盼望应当是这个的欢欢喜喜应当是语气更强一点的啊。我想我这样讲大家应该能够明白的意思，就是说更强一点，不单单只是欢欢喜喜而已，是你真正是我们感觉到令我们骄傲的，令我们为荣的啊，我们引以为傲的，引以为乐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字眼很特别，为什么？因为我特地去查了经文汇编了，哎呀，我发现这个字几乎清一色都是保罗用，雅各用过两次，大概两次三次，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过一次。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就是上帝的家了。他那边那个可夸就是同样的字眼，在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那边，你要看的话，来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那边，他用过了他用到了这么样一个地方，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个地方用过。你想想看，雅各书用了大概两次，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这么一次，其他谁用？全部清一色都是保罗用。所以我这里面就让我们想有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我们彼此交往相处，你就注意到我每次讲话开口闭口就有 我的口头禅啊，大概你也多多少少也摸清了一点我的个性啊，我的脾气，或者是我的这个背景，我的分量啊，是不是？你如果一个人常常挂在嘴边讲来讲去就是讲那些事情，讲来讲去都讲钱，大概你就知道他身上这个铜臭的味道比较重一点啊。如果讲来讲去都讲他自己的这个事业的发达那个神器，你想大概多多少少你就把那个人呢可以定出来了，大概你就用稍微了解他的这个个性啊，他的分量啊，他里面的内涵啊等等的啊。保罗就几乎都是他用这个字眼，所以你多多少少啊，你也可以感受得到保罗他的一种个性啊。保罗他用这个，当然这个字眼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字眼，有一些是很不好的，因为你夸口自夸那种是很不好的，特别是夸把自己做焦点做中心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夸口其实是不好的。你说有没有？有，在圣经里面有，哥林多教会甚至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做所行的彼此分党结类呢，这个要显出个人有那种经验，那么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他们还以此为夸口的，那这样的话就不好的了。这个有没有？有。但是保罗也经常用到这里，他讲到什么？他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在上帝面前感到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说，等我见主面的时候，我可以在主的面前因着你们的信德所表现出来，我可以夸口啊！这表示说他真正是把他的心摆在信徒的身上，摆在信徒的信仰的生活上面，是不是能够站立得稳，是不是能够见证，是不是能够荣耀主，他为此啊，那这个字眼的的确确多多少少反映出保罗的个性，反映出保罗的为人啊。那这个是题外的了，我只是借这个为做一个引言，让我们了解保罗他喜欢用这个字眼。从某一方面来看，这个语气也就比我们翻译成那个欢欢喜喜啊，我觉得要强一点，浓一点，要浓烈一点啊，而不是这么平铺直叙欢欢喜喜而已，是他真正以这个为他的荣耀，以盼望上帝的荣耀是为他真正在生命里面的那个喜乐的泉源啊，是引以为乐的，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啊，这个是我们应当来感染的。从保罗的这个用法，从保罗的他的生命的见证里面，我们应当感染到，也把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给提振起来，不至于就感觉到好像生活里面有太多的牵挂，有太多的这种挑战压力，所以就好像一直在这种生活里面来喘息着来找这个出路一样。那保罗他表现出来了好像另外一个样子，另外一种他的性情，另外一种生命的流露啊，这都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好，那么事实上这一段是我感觉到最难讲的一段啊。前面讲因信称义容易，讲我们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我想很多人都喜欢讲。这边讲盼望上帝的荣耀，为什么就比较难一点呢？因为感觉到有点虚无缥缈，感觉到怎么样很具体的让我们来认识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呢？啊，我们想到荣耀，哇，我们可能想到那种节庆啊，讲到那种这种庆典，他们放的烟火，啪一下子，你说多璀璨呢 啊多这个容光四射，光彩夺目，绚烂的不得了，啪一下子没有了。你说再长一点嘛，神气一点，花大笔的钱去把它烧掉，放了很多很多，那么也都是就过眼云烟就过去了。你说这个是荣耀吗？不是，当然不是我们这边所讲的那种荣耀，是很绚烂，是很夺目啊。但是这里面所讲的上帝的荣耀绝不是从那种里面表现出来，从那里面可以有任何的类比，不是。那么到底上帝的荣耀怎么样具体的来呢？这个其实啊，这个其实 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到启示录里面一个很重要贯穿下来的一个题目。连摩西他都盼望，他都跟上帝讲，提出一个要求，说愿我能够见到你的荣耀，见到你的这个见你的面呢。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是在经历的那个上帝对，因为他们拜金牛犊的缘故，摩西从山上下来，把这两块的法板给砸碎了，结果带来了整个这个他们，你从一方面来看是他们的信仰的这个失落，这个整个在闲杂人等起哄所带来的一个这个在信仰上面的退步。信仰上面的混淆，这种信仰上面的邪淫，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也是上帝借着这个事情所带来的一次的复兴，所以他们被复兴起来。但是摩西他要求耶和华上帝，你不能够就让我们这样自己走了，你一定要应许，要陪着我，要领我们过去才行啊！上帝应允他。这时候摩西就要求要见上帝的面，那他见到没有呢？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就让我们注意到解释啊，什么是上帝的面，用的是什么？上帝的荣耀。怎么解释上帝的荣耀？用的是上帝的同在，用的是上帝的面。就换句话讲，那上帝的同在，上帝的面本身就是真正的荣耀。你说还有什么能够比上帝他自己更荣耀的吗？上帝的荣耀要在他的之外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吗？没有。我们往往会用这样的一个途径，我们要说上帝的荣耀啊，我们每次要讲起上帝的荣耀，或者要来解释上帝的荣耀，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能从他的能力，哇，你看上帝铺张的穹苍，这是他的创造，上帝的创造表现出上帝的荣耀吗？当然有，是不是？上帝的能力当然是他的荣耀，所以我们通常都喜欢用周边的东西，用不同的啊，他的会幕建造好，他的圣殿建造好，那里面所显出来的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救赎，把以色列百姓从为奴之家带出来，能够过了红海进所应许的地方，你说这是不是上帝的荣耀？当然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啊，上帝的他的信实，他显出来，这都是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些东西都，我们都喜欢用这些很具体的历史上面的事件，很具体的一些事情，我们用这个来帮助我们来了解。的的确确是这样子，以色列人也落到这个地步。我想这是我们人的软弱的地方，因为我们人一定要好像要有 tangible 摸得到的，看得见的，能够摸得到体会得到啊，我们这个才比较具体。我们讲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同在，上帝他自己就是荣耀，有时候感觉起来就隔了一层。以色列人他们把什么当作上帝的荣耀呢？就把约柜，的的确确约柜是上帝的荣耀啊，因为是上帝他以这个做一个见证与他的百姓同在啊。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荣耀这个字眼它的发音呢，就是加伯，就是加伯。你说你怎么知道？我当然我查过了，我知道。另外呢，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提到啊，以利这个大祭司以利的孩子出去打仗，打不赢非利士人，他们想，哎呀好，我们有秘密武器，什么呢？上帝的约柜，他们就把上帝的约柜抬到营里面去。他们想，上帝的约柜都在这里，上帝，你难道还不让我们打赢吗？所以他们把上帝的约柜了，结果上帝连他的约柜都让非利士人给掳去。以色列人打了一个一败涂地，打了一个大败仗，以利的两个孩子都死了。这个消息传过来的时候，他的媳妇正好怀孕要生子。在那个时候啊，他难产生下来弥留的时候，他交代他旁边的人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什么？叫以加伯。大家有这个印象吗？以加伯，以加伯什么意思？ 以加伯就是上帝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人了。上帝，因为对他们来讲，的的确确，我是不知道这个他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上帝的同在离开了，还是上帝的约柜被掳了？很可能以当时代的灵性呢，当时代他们的信仰的那个灵性的表现，很可能他们全部东西是摆在那个 tangible 的东西，看得见的，能够摸得着、看得见的那个约柜上面，约柜被掳了，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其实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上帝的荣耀的的确确从很多不同的方面来代表、来表达出来，而真正最重要的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是道成肉身，是基督被高举起来挂在木头上的时候。换句话讲，受苦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受苦的时候，是不是上帝的荣耀的彰显？是，只不过人认不出而已，我们看不出来。所以难怪保罗他讲，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智慧，所以他们看哪有上帝自己愿意成为一个软弱的人，结果在这个百步底下还被挂在木头上面，还死得那么凄惨，怎么看得出能力来？怎么看得出是刚强来？怎么看得出是智慧？所以他们看到了就是愚昧，看得到的是软弱。那上帝的荣耀就在这里面显出来。所以难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指着他讲的时候，这个约翰指着他讲说，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同样的字眼就是荣耀，我们也见到他的荣耀，就是什么荣耀？父独生子的荣耀。那耶稣基督他自己讲，人子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是吸引万人来归他。为什么？因为是他得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要想，你如果想说我要写下来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跟上帝的荣耀有关，当然你可以写出来满满的纸了。上这个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你说是不是上帝的荣耀的彰显？是，所以这也是一条。那你能够写下来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但是真正让我们看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他自己。这个不太容易，我们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看不见。所以上帝道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就让我们有一个很具体一个生命的表达的那个同在的表现。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认识，但是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身上不像我们所看到的中古世纪的画的画，这边有一个光圈啊或什么，那是人想象中把它加上去的。因为人看耶稣基督看不见上帝的荣耀了，人看耶稣基督没有加型美容，形容枯槁如根出于干地，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羡慕的。那么因为他刻意把他自己的荣耀给隐藏起来了，只有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稍微彰显出来，让那些门徒们看得目瞪口呆，是不是都想说，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们要建三座棚子如何如何那样子。那等到彼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就追忆起这件事情了，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威荣啊，见过他的那是上帝的荣耀，在登山变相上的时候，他显现变化，那显出来的荣耀。在旧约的先知里面，特别是以西结所留给我们的，就让我们看出来，他就真正认识到上帝的同在啊，就从他的荣耀的彰显把它连接在一起。那个时代是整个帝国啊已经进入寒冬的时候，以色列的国度已经进入寒冬的时候，为什么风雨飘摇就在一瞬之间就要灭亡掉了？那个时候已经一大堆被掳了，他在异象里面看到什么？看到上帝的荣耀离开圣城耶路撒冷，从圣殿里面起来一直往东门走，那是上帝的同在啊！以色列人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荣耀离开他们。等到
我们读到启示录，我们真正来明白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原来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殿了。为什么？因为羔羊就会成了殿，也不需要有日头那个光体的，不需要。为什么？因为那个真正的光就是从上帝本身所照射出来。换句话讲，那是真正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最具体在勇士里面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真正要说，我们稍微能够建立起有关于上帝的荣耀的这一些，我们大概可以列出来一些的啊，有关于上帝他所行使，他的创造，他的这个拯救，都是上帝的荣耀，都是他荣耀的。那么他在圣殿，他在会幕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荣耀。道成肉身，基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基督被高举，他的复活，他的升天，都是上帝的荣耀。但是总括起来，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荣耀，就是指着上帝的自己。所以这边我们可以说，保罗讲我们以此来夸口，以此来为荣为乐，以什么呢？以盼望上帝的荣耀。换句话讲，盼望上帝真正来成就实现他所应许所要成就的，永远与他同在，这是上帝的荣耀。是，但是我们再讲的更具体一点，特别跟我们直接有关联的，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第三句话，身体得赎，灵魂得救，生活得胜，身体得赎。这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世上蒙恩信主的人，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所以带给我们有很多的困扰，很多的缠累，很多的绊跌。当然一方面有身体带给我们有侍奉的机会，还让我们有生命气息继续享受在这世上啊，与主的恩典，与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同乐，能够有机会我们成为这个服事的工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肢体所带给我们的各样的缠累，各样的这种征战所带来的征战，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所读的其实就是这个圣灵与情欲之间的征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征战呢？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肢体有肢体的律，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但是这个自由啊，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提醒是，这个自由呢，稍纵就会失落掉了。你不是又跑回去被捆锁住，跑去什么？跑去遵守看日子、看节期、看什么？这个能够吃，那个不能够摸，还活到那种被那种束缚里面。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哎呀，既然自由了，我就放纵吧。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个自由啊，要靠着征战去维持住的。那一段里面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呢，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自由？有自由。那我们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认为说理所当然我有自由，结果呢，不是把自由给丢掉了，就是把自由给滥用、误用了。他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肉身里面，我们就有靠着征战，靠着征战能够持守住，能够好好把握住我们的自由，真正能够在基督里面享受自由。好，这是这方面。那我们活在肉身里面呢，就仍然面对到各样的，这也是所以啊，这是唐牧师他喜欢讲的，就是因为我们活在肉身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面对到肢体的律所带来的搅扰，要把我们掳去，服从这个犯罪，服从这个肢体的律，那才有征战可言，有征战可言，才能够谈得到得胜的生活啊。所以唐牧师他是在他的讲道里面呢，也透显出他的那种积极主动、那个奋进的那种精神出来啊，就是不是因为如此，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停留在那个地方？不行，应该像保罗一样， 感谢主，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原来靠着我们主耶稣就能够使我们脱离了。哎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就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是保罗的夸胜，保罗的夸口，他夸胜，因为他真正把握住这个重点在那边。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时刻，我们欢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其实呢，我们应当是朝这个方向来盼望，才能够跟生活得胜配合在一起。要不然的话，你谈什么生活得胜，你谈什么分别来追求来成圣，没有意义了。不是生活在软弱，信了主还是一样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要不然就是信了主之后就无所事事，就等着轿子把我们抬上去了，不是的。所以因为我们是的的确确活在这肉身当中，所以有很多的残累，也带来很多的征战，也就是因为这个征战，才让我们操练怎么来靠着主得胜，来从主支取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智慧，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耐心、毅力、恩赐、才干，这些勇敢的心，我们来靠着主来征战。那最终呢，我们身体得赎。我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的，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结尾，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结尾，我们从第十七节来读啊，第十七节读到第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第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身体得赎的一个盼望，而这个身体得赎的盼望，也就是上帝的荣耀的显现。因为什么？因为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的彰显，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的实践。我们原先这个身体要改变，卑贱的身体改变，改变成为什么？改变成为他自己荣耀的身体，跟他的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跟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是一样的，凡向着他，因为我们等候盼望主的显现，我们存这样指望的人呢，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要跟他相似，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这是一个地方，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也提到这个身体得赎这几个字眼，其实就是从那边引出来的。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保罗这样讲，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身体得赎这四个字其实就是从这边引出来的。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现实，人亚当夏娃堕落最近到这个世界，就把死带进来，在这个罪跟死掌权的这整个的范围里面呢，就是败坏的过程，就是这里面所讲到的都浮在虚空底下，而且呢都在败坏的瑕疵里面，所以我们成长的过程就会开始老化了，是东西新的用了之后就开始要朽坏掉，物化掉了，我们的身体会物化掉，什么都整个真正好像化为乌有了，什么都过去了，在什么，在这个败坏的瑕疵里面，不单单我们，整个的万物也是如此，但是万物也指望着上帝儿子自由的荣耀，也切望等候盼望上帝众子的这个上帝的众子上帝的儿子们能够显现出来，能够显明出来。而我们呢，我们所等候盼望的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呢？就是脱去这会朽坏败坏的属血肉的这个身体，能够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刚强的，是永恒的，是不朽坏的，不是软弱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特别与我们直接关系在一起的，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是上帝的荣耀的这个大的题目里面的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我们的指望。所以保罗这边讲，我们因信称义，这是我们灵魂得救，我们借着他也因着信，我们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是生活得胜，我们也要身体得赎，要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让我们能够从这些话里面能够被感染，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对人生的这种前面前景我们的衡量我们不是说指望了在这个在我们今生里面我们怎么样的飞黄腾达，当然你能够好好的努力，我相信主的祝福一定临到，但是这个不是真正最终的你的目标改变我们整个观念的，改变我们这个面对我们前面的生活的那种态度，那你的生活就完全改观不一样，能够像保罗一样，也在你的词汇里面开始经常的用夸口这个字眼了，但是不是指着自己夸口是指着上帝夸口，是因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蒙福，他们的见证什么，我们以他们为荣，以他们为乐，以我自己的生活得力，以我自己能够更加的明白主的心意，更能够靠着主在我们的生活上得胜，以此来夸口，以此来乐，你就改变了，移情易性，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不断的更新，渐渐的新，不断的新，像我们的恩主一样。我们去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这些经文，愿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存记在我们的心里，常常提醒，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刚强，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对准焦点，能够向着标杆来奔跑，能够靠着主来得力，能够也一同时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